流亡美国的新公民运动成员李焕军3月10号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姐姐李美清一天前在北京市南苑乡政府内吞下一大把安眠药片，他是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受到维稳人员施压、威吓和刺激才这么做的。3月11号，仍在医院的李美清被当地警察强行带到一个公安办案中心关押，次日凌晨被送丰台看守所刑事拘留，被控涉嫌寻衅滋事。李焕军说，
到了11号的时候给他做一检查，量血压，血压高，然后他的药物劲儿没过呢，就是还是难受，然后呢就说行，带你去做一个核酸检测去吧。结果做核酸检测的时候，另外一批警察闯进来，然后呢就把李美静给抓走了。
据李焕军介绍，在北京坚持维权抗争多年的李美清，每到政治敏感期都被维稳监控，有时被带到外地，数日后再放回。这次两会前，李美清逃离居住地，两天后被地方当局抓回监禁起来。据了解，李美清服了大量安眠药后被送到南苑医院洗胃急救，脱离危险后送到307医院检查，之后又回到南苑医院。李焕军说，李美清获救后第二天仍然昏昏欲睡，头晕目眩，浑身无力。美国之音记者试图联系仍在医院病床上的李美清，他的手机接通后不讲话。据李焕军说，他姐姐的病房内有警察和保安看着他。石榴庄村党支部书记徐万超的手机也是接起将近一分钟，对方沉默不语。美国之音随后拨通南苑石榴园派出所电话，接电话人员称没听说，也不了解李美清的情况，但是会向领导报告记者来电。李焕军表示，他们家遭强拆以来，他和姐姐李美清受过种种磨难，其中包括殴打、凌辱、肉体伤害和精神折磨，都挺过来了。他说，他和李美清也曾约定绝不轻生，绝不放弃，这次显然是李美清被逼急了，才导致服安眠药事件。近20年来，每年中国举行人大政协两会、党代会或者六四周年纪念日等政治敏感时期，当局都是高度紧张，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人权律师、访民、法轮功修炼者以及一些自由作家、艺术家等所谓敏感人物都面临当局的维稳措施，这几乎成为常态。李焕军原来是一位幼儿教师，他家的住房2012年在他被行政拘留期间遭到强拆。2012年11月中共18大期间，当时37岁的李焕军和姐姐李美清被其户籍地警察关在长辛店一个黑监狱数天。当年除夕夜，李焕军先后到天安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办公地点中南海新华门含泪向习近平拜年，陈述自己的冤情。李焕军表示，他在北京维权多年无果，反而遭受残酷迫害，因此他不得不流亡美国告洋状。李焕军来到美国后，不仅到联合国表达诉求，而且2015年9月25号在华盛顿拦下习近平车队喊冤，递交了诉状，成功上演了现代版的民女拦驾鸣冤传奇故事。李焕军回忆说，当时护卫的摩托车队刚过去，他就从路边冲到车队前面，整个车队都停下，警察跑来把他扑倒拖走，差不多有5分钟之久。车队开走后，有两名中方随行人员过来找到仍在事发地点的李焕军和试图拦车喊冤的其他中国人，表示领导让他们来了解情况，收下了李焕军准备递交的诉状，并称将向领导汇报，跟下面协调解决。谈到为什么要拦截官府车队，惊动远道而来访问的习近平，李焕军说，
我就想把诉状直接交他手里，让他知道我的诉求，知道中国老百姓有多苦，在北京市这灯下黑有多黑，让他调查调查。而且习近平那个反贪反腐，那个惩治村霸恶霸，这都是他做的呀。我就希望他把他这个天子脚下得先给整治一下，你自己脚下你都整治不干净，你还整治其他地方。
不过李焕军表示，诉状递交以后，他反映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而且石榴庄村委会还变本加厉，停发他和所有家人工资，停止他全家医疗保险等各项保障，连他女儿赴美跟他团聚也遭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 这位流亡美国的北京维权人士表示，他对中共最高领导人收下状子以后没有任何答复而感到失望。
杳无音信，我真的很失望。我觉得作为一个国，习近平等于是中国最大的最 number one 的一个领导了吧，都解决不了像我们那种小老百姓的那么一点的问题，我觉得不知道说他什么好。
每当北京两会政治敏感期来临之际，当局都对各地访民采取围追堵截和强制遣返等维稳行动。今年两会被看作是中共二十大权力最高层换届之前人事布局的重要一环，当局明显加强了维稳措施。因强拆失去房产而维权多年的江苏访民吴小燕对美国之音表示，2月26号元宵节11点半左右，他被苏州市沧浪派出所便衣人员姚顺等人非法绑架，当时他正在北京市临静胡同附近人行道上正常行走。吴小燕曾因上访被殴打致流产，还因揭露地方官员恶行而被下岗失业。元宵节当天下午，辽宁维权者江嘉文两会前在北京被暴力解访强制遣返。江嘉文曾数十次被抓，遭囚禁送劳教，但仍坚持维权上访，在中国维权群体中有被劳教冠军称号。两会临近之际，曾先后六次被送精神病院的退伍军人朱永健告诉美国之音，他准备去北京见律师，但在苏州北站遭苏州胥口街道信访负责人马文国和派出所领导等人暴力拦截，当晚近十点才从胥口派出所被送回家，住房四周出现多名身份不明人员盯守。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各地因房屋开发和农村城镇化等建设项目而促使房地产经济迅猛扩张，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都市及其周边地区房市价格节节攀升，征地拆迁引发的经济纠纷和分配不公的矛盾成为重大社会问题。中共党媒央视多年前就推出长篇专题报道，称在中国基层，征地拆迁和信访这两项工作都被称为头号难题，这两个头号难题又往往交织在一起。流亡美国的独立学者、时评人杨子立认为，中共当局惯用的敏感期维稳升级手段，只能靠高压和严酷管控取得一时的表面平静，实际上是埋下仇恨和动乱的种子，相当于饮鸩止渴。
因为这个，他们之所以能越来这么恶劣，恰恰就是上级从习近平那里开始往下一级一级放纵造成的，一级一级的都是说为了稳定啊，维稳第一。就像以前的计划生育指标一样，你只要稳定了 OK， 那你使用什么手段他都会纵容你放纵你。所以呢，你这些人既然这样有了这么一个机制，那这些人就不怕抹黑嘛，他也不怕担责任嘛，如果他怕担责，他肯定他不会这么去做了。所以我想呢，这个东西呢，这是他习近平的一个政策的这么一个必然反应。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如不妥善解决强拆当中赔偿不公的难题和从根本上化解这种影响广泛的经济矛盾，一味高压维稳必然难以为继，积累的矛盾有一天必然爆发。
因为人民不相信政府嘛，你损害了他的利益，他把这种矛盾呢埋藏在心里啊，或者这种讨厌政府、痛恨政府这种心理状态，这个会扩散开来，而且他也不会消失。甚至呢，像这种家庭整一家一家的这种矛盾呢，它还会遗传到下一代人，实际上就播下了更多的不安的种子。那么他要想维持稳定，也许他就不得不一直维持这种高压。那么他如果没有这种高压的时候，他以前积累这个矛盾可能就会爆发的更多。他镇压政治犯呢，这些矛盾呢，毕竟占的比例还比较少。但是因为经济矛盾实行这种强力的镇压，甚至采用像这样的一些迫害手段，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逼死人命的事，那就多得很啊。这个呢，就是造成了广泛的、深刻的社会矛盾，这个实际上也是促使专制倒台的一个必然因素。那像杨家这样的事出现，那肯定不是偶然的。
去年夏季以来，仅北京市近郊就有多处小产权房别墅区在业主集体抗议没有赔偿的情况下遭强拆， 其中怀柔区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小区和昌平区香堂文化新村的业主在阻挡强拆人员时发出绝望的呼喊。两会前夕，中国公安部颁发公民上访32条禁令，从各个方面列举了他所谓的违法上访行为。官方媒体也附和说，正常信访是公民的权利，但是必须依法依规进行表达。同时列举最高法的判例，指出在非信访场所上访严重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构成寻衅滋事罪。澎湃新闻网刊登的一篇两会期间进京上访违法吗？2021年统一回复来了的文章说，很多上访者有着为大为上，信中央不信地方的心理，喜欢进京越级上访。文章说，这种越级的过激的上访方式严重损害了正常上访人员的形象，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扩大问题，甚至涉嫌触犯法律。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